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批评型总是挑剔，好为人师。与《难缠人共舞》一书的作者曾经去探访一位牧师，他说当时牧师手上正拿着一些文件在专心地看着。作者进去看到牧师一脸无奈，就问牧师说，我是不是来得不合时候了呢？牧师回答说，没事儿，快进来吧，每个礼拜我都会收到好几张匿名的卡片，这些不愿意披露姓名的人都希望给我一些意见，我正在看这些卡片而已。作者开玩笑地说，相信一定是非常有用的意见了。然后他们一起把那些匿名卡片读出来，读完不禁相视苦笑。原来卡片的内容都是在投诉，投诉的都是各种吹毛求疵的事，其中包括哪次聚会的灯光不够浪漫，温度不够舒服，哪首歌的音乐节奏弹得太慢，甚至哪天的讲道题材不是他们想听的，等等。是的，这个世界里有一些人，他们不管环境和背景如何，凡事都爱挑剔一番，而且这些人通常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认为自己所说的都是高明的意见，见解独到。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认为最难与之相处的就是挑剔批评型的人。亲爱的朋友，想必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一类型的人大概是怎样的了。这类型的人仿佛总爱惹人生气，经常对人评头品足，不是说你过于保守就是过于开放，不是说你过于严肃就是过于轻佻，甚至他在不同时期批评你的内容都是自相矛盾的。这些专爱追毛求疵的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生意伙伴、泛泛之交，或是你的老朋友，甚至是你最亲的人。这些人很喜欢在事后批评你当初的决定，指出你哪里又做错了，早就不该那样做，而应该怎样怎样做，然后沾沾自喜地继续教训你一番。他们说话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对你失望的语气，说你做错了决定，带来了麻烦。有时候哪怕你提出的其实是一些很有建设性的好提议，他们也常常是不动一根汗毛就将你提出的好主意反驳掉了。此刻呀，仿佛是冷水一盆从头浇下来，而他们完全不会觉得别人的提议会有丝毫可取之处，更加不会欣赏别人。他们只觉得自己的一套才是最好的，有时候他们甚至为你的生活想好了他们认为的精妙无比的计划，想让你随着他的计划而行。他们还会将每一项想好的计划的细节娓娓道来，让你觉得他们比你更懂得安排你的人生，觉得你只要向他们请教，人生就无敌了。这些人就是自以为是的批评家。从小到大，当你读到一些传记里记载着一些名人如何克服困难达到目标的事迹时， 你会发现，这些人大部分会在艰苦努力的过程中遇到不少这样的批评家。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的经纪人斯皮克在谈到投球手鲁斯的时候说，他放弃当投球手实在是大错特错，若一周只出赛一次，他还是有一段时间留在球队里，那样大有机会成为棒球红星呢。他没有想到当初自己批评的人最后会那么出色，甚至超于众人的想象。我们都不想尝到遭人批评的滋味，但是这在生活中是不能被幸免的。无论你多努力的工作，想法有多周全，才华有多么洋溢，你依然会遭到某些人的不满甚至批评，这几乎是没有人能完全幸免的。试想想，即便像耶稣一样动机纯正的人也难免被批评。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耶稣经常遭人误解污蔑，被人无度的批评，甚至想把他置于死地。如果你细心地阅读圣经的四福音书，你会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人污蔑耶稣是一个贪吃好酒的人，还有人批评耶稣跟罪人来往交朋友，说他是同流合污。更有人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这样的说法在当时是一种严重的种族性的污蔑，这等于在指控耶稣通敌卖国那么严重。批评者一般是怎样的？批评者很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你认为事情进展顺利，他就偏要找出差错来，仿佛有一个消极事物的检测器内置于批评者的脑海中。这种在凡事中找错处的特质，可以说就是批评者的最大特征。除此，批评者还有其他的特质，比方说讲求十全十美，吹毛求疵，颐指气使，做事充满鞭策力，说话带批评讽刺，权力欲特别强，傲慢自大，令身边的人恐惧甚至筋疲力尽，还喜欢卖弄学问等等。讲求完美。卡利姨说，她的丈夫希望她做一个完美无瑕的妻子，但是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根本无法做到完美。在卡利姨丈夫的眼中，即便是极其微小的缺失，比如说衣服上出现了小小的污点，餐具放得不整齐，家具布置的不合心意等等，都可能会引发他的不耐烦，最终会发展出激烈的辩论甚至争吵。经过20多年的婚姻生活，卡利姨觉得已经无法忍受丈夫不断的批评和拒绝。可惜啊，批评者的特质就是讲求完美，高不可攀，总是提出苛刻的标准，他们这样常常亲手毁掉许多原本美好的关系。充满鞭策力。叫人意外的是，批评者不单对别人苛刻，他们对自己也非常严厉。他们批评自己就跟批评别人同样多，他们喜欢把对自己的那一套过高的要求强行套在别人的身上，随意的鞭策别人，并且希望别人一定要接受自己的标准和鞭策。批评者们除了要求事情都要用他们觉得好的方法处理之外，还经常干预别人，很强势。他 们误以为只有这样鞭策鞭策不断的鞭策才能确保事情做得好。看来批评者是无法停止鞭策别人的。颐指气使。有一位母亲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是她依然觉得自己非常失败。她说，我妈认为她带孩子比我厉害多了，我妈比我有经验，她不单总爱说出自己在带孩子这方面的观点看法，还坚持非要我按她的意思去做不可。关于带孩子这件事都是我妈说了算，他仿佛要决定所有关于我和我孩子的事一样。不少批评者跟这位母亲是一样的，他们会非常清楚地向你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是不会同意别人的建议和做法。除了过度的批评之外，他们还会直接地插手干涉，对你颐指气使。语带批评讽刺。有一位妻子说，她的丈夫老是批评她，不是说菜做得不合心意，就是不满子女为什么这么晚睡。丈夫每天的批评让这位妻子觉得很难堪，她自己也慢慢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也不会是一个好母亲。她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到母亲应该尽到的本分。其实批评者就是善于来这一套，他们往往坐在自己设计的宝座上发号施令，让自己充当判官，将别人设计成为受审判的罪人，以此裁决别人。权力欲强。批评者说话自有他们的一套，他们总是会说，我是对的，你相信我说的一定不会错。他们的自信心十足，总把矛头指向别人，狠辣的批评常常让他们占了上风。心理学家格拉瑟在他的著作《控制的理论》中写道，被别人批评会让人失去控制力，没有什么比批评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更深。同样，当我们遭到批评者这种无理的批评时，要想重新夺回控制权，比做任何事都来得困难。批评者最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会利用每个机会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激起别人心里对自我价值的怀疑，让别人陷入困境中。傲慢自大。不少批评者自视很高，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才是专家，他们总喜欢把结论说出来，要求你跟从他，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需要听取他人意见的，因为他们觉得你提出的所有考虑他早已经考虑过了。其实批评者很少真心地向人求教，也很少会问问题，他们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令人筋疲力尽。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位典型的批评者，那么你也许会发现他对员工总是吹毛求疵，有什么地方出错，他会一口咬定是别人出了问题，而不会想想也可能自己出了错误。他们会觉得 自己对别人的批评属于有建设性的批评，是为事情好，甚至觉得自己这样批评别人是对事情有益处的。事实上，在这些人身边工作，大家都只会被弄得心中恐惧，筋疲力尽。是的，批评者总会让身边的人筋疲力尽，而自己却不觉得。喜欢卖弄学问，批评者同时也是天生的教师，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学问经验。他们很专注地在那些琐碎的细节上，然后觉得只有自己才能留意得到这些细节，而别人都是粗心大意的。他们会在你说话时突然插口说，哎，等一下，这一点是怎样怎样的，你忘记了吗？批评者总是让你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只是个小学生，让你觉得无地自容，而他们自己呢，心安理得地变成了拿着书本教导你的权威教师。吹毛求疵，销售汽车的经纪人都知道车评家是一类怎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常常来看车但从来不买车的人。这些所谓的车评家对汽车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在意，甚至非常挑剔。比方说，车评家在听着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时，能听出别人根本无法听到的碰撞声，又能看出汽车座椅上别人无法留意得到的极其细微的瑕疵。他们也常常为自己发现这些极度微小的瑕疵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自己的吹毛求疵很多时候却是非常不重要甚至多余的。在生活中，批评者就像这一类的车评家一样。让我们花两分钟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看看你是不是正在与一名批评者相处。这些问题，你只要记住自己的答案是是还是否就可以了。一，这个人有时候表现得傲慢自大，喜欢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是吗？二，如果有什么小瑕疵，这个人总是能发现，是吗？三，当你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像要接受审判一样，是吗？四，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有意见，会挥洒自如地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喜欢指挥人，是吗？五，和这个人在一起，感觉就仿佛一个小孩站在老师面前接受教导一样，是吗？六，在这个人身边的时候，你要经常不断地接受他的批评，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吗？七，这个人很专横，是吗？八，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发生在你身上，这个人插手处理时会用让你尴尬不已的方法，是吗？九，这个人总是摆出一副要教训别人的模样，是吗？十，这个人每天都要发点牢骚，或是非将身边人的一些缺失找出来方肯罢休，是吗？ 十一，在你和这个人的关系里，由这个人支配的比较多，是吗？十二，如果要找出五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人，吹毛求疵是其中一个，对吗？十三，在这个人的面前，你要特别小心提防，精神要特别集中，是吗？十四，即使事情进行的顺利，这个人仍会找出问题来，是吗？亲爱的朋友，以上十四道问题，你的答案有多少个是是呢？如果有十个或以上的答案是是的话，无疑，这个人正是一位批评者，他喜欢批评的特点让你感到难以相处。认识批评型的人，批评型的人可能会挑剔你开车或者停车的方式，而且当你借用他一丁点儿东西，他总是非常紧张你会出错，让你也跟得变得紧张。他们那种大叫大嚷、怒气冲冲的态度，总让人怀疑他们会不会因此短寿几年。不过，批评型的人就像装上了超能电池的玩具一样，不断地向前冲冲冲，而且一边冲一边批评你。不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为什么批评者好像上了瘾一样，非要不断地批评人不可呢？批评者常以为自己的批评很有用，还会觉得自己指责别人，指出别人的缺点，是为别人好，似乎别人绝对唯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才可能带来人生的改变。但是他们不知道，以这种过于自我的态度提出批评，带来良好的改变的机会是不高的。因为态度不好的批评，引起对方的本能反应，只能是防备与反感。如果批评者真心的希望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为事情带来良好的改变，他们就应该转变自己的态度。因为大多数真正的改变都是在平心静气的反思中，尊重并聆听才能产生真正的改变。真正美好的改变很少是由事无大小的严厉批评而生发的。批评者有时候会为了解决问题而提出批评，而他们却对问题背后的实际情况不求甚解。不过即便他们对问题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也依然会一个劲儿地提出所谓的解决方案，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质问你，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他们不假思索地提出自己以为高人一等的解决方法，往往令对方头痛，结果于事无补。批评者不会掩饰自己的想法，也不会因为担心别人的感受而用一些婉转或者顾及对方感受的方式来表达意见。有时候，对方根本就不需要批评者的帮助，但是批评者依然语出如泉涌一般，将他们认为对的解决方案倾倒给对方。有些批评者认为，批评只是开诚布公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态度对婚姻关系特别有破坏性。有些人在外面非常懂得尊重别人，但回家以后对自己的配偶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同事， 但一回到家中，就找自己配偶的错处，口没遮拦，不留情面地向配偶咆哮挑剔，有时候甚至言辞粗鄙难听。他们以为找出别人的问题就是公正，并以此为最高的目标，却没有发现别人并没有用同样的办法来苛刻地对待自己。他们忘记了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相爱与互相尊重，而不是吹毛求疵地找别人不好的地方。长此下去，痛苦的除了是他们身边最亲密的人，也更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最终很有可能会因为挑剔这样的性情而失去身边的人，亏损的终究还是批评者自己。原来，不少批评者都是在备受别人批评的环境下长大的。马倩是一个例子。马倩出生在一个单亲的家庭，是由母亲独立抚养长大的。母亲被父亲抛弃，心灵受创，而且单亲妈妈带着孩子经历了世态炎凉，慢慢的就以恶劣的态度响应事情，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了怨恨。由于马倩是妈妈唯一的女儿，对于妈妈心中的苦毒和对一切事物的批评与诅咒，她早就听了不少。在小孩子的时期，马倩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她每天无休无止地听着妈妈的责备和批评。无论是男是女，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妈妈总是不断地多番地批评。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马倩，竟然相信妈妈的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从妈妈那里学会了不断地批评和指责一切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之间，马倩完全地继承了妈妈批评的陋习。我们先不管批评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一点我们却是必须了解的，那就是有些批评者的批评程度比较严重，有些没那么严重。也就是说，所有批评者都是不同的，有一些是心胸狭窄的批评者，他们因为自尊心薄弱，不由自主地贬低别人，甚至伤害到自己的家庭和身处的群体。不过另一批的批评者出发点却是真的为别人好，他们是有诚意的，哪怕别人根本不需要。我们要去留意的是，到底身边的批评者属于哪一类？了解到这一点，你将更加懂得如何处理与这位批评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批评型的人是怎样的，也稍微了解了形成批评型性格的其中的一些原因。重要的是，我们要怎样的跟批评型的人相处呢？下一集我们再一起学习跟批评型人士相处的方法和心态，千万不要错过哦。